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近处远处的 Shabbat shalom, 远处近处的天上地下的按照神所造的 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一轮的托拉贝瑞西起初开始了，很兴奋。一切都在朝着他被更新那个终极在往前走。让我们今天开始的学习之前，我们一起在阿巴父，在爱子，在他的圣灵当中，在众使徒跟众天使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很兴奋，真的，以诺已经看见亚当的七世子孙，以诺已经看见神跟他的众使徒降临，我们今天也要看见，打开我们的灵眼，这是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阿维努什么什么 im， 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妥拉，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耶稣啊哈马西亚，今天让你的话语为大为尊，你断不将的荣耀归给假神。阿巴父，我们是你的见证，我们彰显你的荣耀，恢复我们的形象，恢复你造我们应该有的形象。阿巴父，你赐福这个时间，赐福你自己的话语，奉你的爱子活着的妥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阿们阿们。每次北瑞士起初开始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内容很丰富，一开篇非常丰富。那么我今天主要讲两个大的一个主题哈，一个是要恢复神造的次序，重拾权柄；第二个是要跟大家分享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同样怎样。那么昨天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也在说，那么好像还要需要一个总的一个主题。当我在这样问他的时候，圣灵在我的里面出来一句话，就是让神的众子显现。神的众子显现，神所造的万物都在叹息哀嚎，等候神的众子显现，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他的众子在哪里？他的众子在苏醒当中。我盼望我们都是神的众子。那么我们今天现在来分享，我们北瑞士也不是第一次。那么我们记得前两年的时候不只是前两年，我们一直在学习说我们这位造物主伟大，相当的伟大，相当的充满了他的神迹的大能。所以我们已经知道神的，不是已经知道，是开始慢慢的多知道他的大能跟创造的神迹。那么我们今天要打开另外一面，更多的层面继续来知道。那我们知道起初是神创造天地，在创造天地之前，地是空虚混沌。那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空虚混沌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这个我们知道了之后，才会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神的话语充满。空虚混沌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空虚混沌是被空虚跟混沌充满，非常有意义。不要觉得我没有神的话语，有，没有神的话语就什么都没有，有的。你不是被神的话语充满，就是被空虚混沌充满。所以呢，空虚是塔户，没有形状的，混乱的，失序的，不真实的，虚拟的。你知道什么叫做不真实的跟虚拟的？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假的真实当中。你可以去想一想，现在世界提供给你的一个所有的产物，所有的环境，是不是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虚拟的一个非真实的环境？所以这就是空虚。空虚不是什么都没有，空虚是被虚伪充满，这叫做空虚，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为你没有话语，所以在空虚当中充满了毫无意义的争论，废墟跟荒野。如果你去过废墟跟荒野的话，你会知道废墟跟荒野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干干净净的，是充满了杂乱，充满了垃圾， 所以没有神话语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空虚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知道它的真意，希伯来文真意，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神的话语那么重要，为什么一定要学呢。好，混沌保护。混沌是什么？不是我们吃的那个混沌，是空虚的，空白的。但是你不要觉得空白的是一张白纸，不是，它空白的是什么呢？它没有思想，没有神赐的智慧跟知识，被无知跟愚笨充满，这叫做空白。所以英文它直接讲的是 empty headedness。 我想说大脑一片空白，你不要觉得说我大脑一片空白啊，什么都没有，不是，被无知跟愚昧充满，一个，而且是表面上看的是一个无法整理出头绪的废墟跟空旷。所以这是我们的混沌。所以有的时候我忘了按这张图片，抱歉。所以失去神话语的空虚跟混沌，希伯来文是头户哇保护。所以这一句头户哇保护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希伯来文，它几乎可以成为一个代名词。当有人说空虚混沌头户或者是哇保护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这是创世之先神没有介入开始整理这个魔鬼带来的这个空虚跟混沌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没有神的话语，失去神的话语就是愚顽愚昧无知，充满了恶行，没有秩序，出现了混乱跟毫无意义的争论。而且这里面代表一个意，就是你不知道已经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失去了意义的生命，而且是没有目标的盲目，成为一个空虚跟旷野。所以创世纪起初神没有让我们知道说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创造的时候，这个世界马上就不再一样。当这个整个宇宙跟国家乃至整个文化还有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家庭还有一个人的里面，如果你没有让神的话进来，神的话说有光它就有了光，没有让神的话语进来充满跟建造的时候，其实我们失去的是神话语带来的应该有的次序跟它的标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它的标准是线砣，它的标准是准绳。所以我们大家会想到一句经文哈，我大家给大家提示一句经文，是耶利米书的我们先来说以赛亚书的34:8-11，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所以耶和华带来一个审判，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神要用他的话语来审判。空虚混沌是一个审判，你也可以说是魔鬼带来的一个状态。但是当神把他的话语标准拿走的时候，他就任凭人在那个空虚跟混沌里面来尝那个后果。所以耶利米先知在他的书信先知书的4:22-23，耶和华对他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善，没有智慧行善，没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所以智慧跟知识是让我们行出神的善。如果你太聪明太狡诈太狡猾，你可能会像蛇一样被撒旦利用。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要知识去行神的善。那么什么是神的善？那么陀拉告诉我们，所以先知说，当神的百姓是这样愚顽的时候，他看地糟糕了，地空虚混沌，他在观看天，天也无光。所以神第一次神创造天地万物，他第一句话就是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个光非常非常带来一个秩序跟生命。你没有光的时候，你知道人往哪里走，是吧？所以我们最知道一句经文之一，好，是马太福音的12:43-45，说污鬼就离了人身，在无水之处无水之地过来过去，怎么样？寻找安歇之处，是吧？寻不着， 你知道巫鬼、邪灵、魔鬼哈，虽然这个他们都是不好的东西，他们要找一个落脚地，他们要找一个门户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学习神的话语，或者是说我们之后要不断学习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灵界稍微有一点真知识，他们需要一个落脚之处，打开他们在阴间的门户。所以他就找来找去找不到，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哎呦真棒，空着，而且打扫了干净，都修饰好了，就等我呢，我一个人住很浪费。他就说，他就带了另七个，七个代表完全，不一定只是七个。你知道神耶稣啊，赶出一个鬼，他是一个营，他有上千个邪灵魔鬼在一个人的身体里。他说，我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所以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你要用神的话语充满跟建造，我们幕后的景况才会比先前的更好。然后也说还没有说完，说这个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所以他讲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世代。如果这整个的国家、社会、世代、家庭、人是用神的话语建造，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阿们，阿们。刚才我们看那个特瑞莎为我们做那个木偶剧木偶片，非常非常非常，虽然表面上看是给小孩子的，但是里面的道理非常深奥，这才是最棒的地方。所以我们刚才那个木偶剧里面主要是以布偶剧哈，在那个告诉我们一个亚当跟夏娃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熟悉了。但是我经常在教会里听人家讲，或者是啊世界上的人都非常知道亚当跟夏娃，但是我觉得我听到之后很惊讶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亚当跟夏娃实际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犯了到底是什么罪，所以我一句带过。我们在这里讲不是第一次哈，就是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仅此而已。这还不够吗？很够，足够了。所以亚当跟夏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对啊，没有听神的话语，不让你吃，你非得吃。所以刚才那个布偶剧里面，牧师在后面加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智慧，说大家都注意善恶树，所以没有人去珍惜生命树。妥拉就在那里，妥拉的生命树就在我们当中，就在这个世界屹立，但是所有人都去找善恶树。善恶树代表什么？代表离开了神话语的那些智慧、聪明、狡诈。所以亚当跟夏娃发生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我从信了主之后，我就说为什么神不介入呢？神当下就啪把那个苹果打到地上，是苹果吗？小孩子们，神没有说，对吧？不是，所以就把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打到地上不就行了吗？其实我们也说人类的堕落就是因为啊，撒旦借着蛇进来了，所以我们被罪就这样堕落了。不是的 No， 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已经在神的话语中堕落了。所以怎么说，当这个撒旦带着罪要来引诱的时候，堕落的人跟撒旦跟魔鬼的行为是一拍即合，罪就发生了。如果你没有堕落，如果你在神的话语里非常持守的话，我跟你讲，蛇根本不会进到伊甸的园子。那我告诉你们，告诉大家说，伊甸的园子是什么？神在外面，在伊甸的园子外面造了人，然后到了他的时间，他再把这个人放到伊甸的园子。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如同他在外院造了亚当跟夏娃，然后才把亚当跟夏娃带进至圣所。至圣所跟圣殿是神的至圣所，他不只是没有介入，整个伊甸的园子是神同在的彰显，那是他所有的同在，他要怎么介入呢？他常在园中行走。所以我们看到说，亚当夏娃犯罪了，天起了凉风。什么意思？凉风的希伯来原文就是 Ruach，圣灵。这告诉我们说，神的同在你会感觉到的，他的圣灵常常在那里。当一阵风吹来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同在到了， 这就是圣灵，所以神常在他的至圣所行走。神没有介入，他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跟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就必住在伊甸的园子里，就必住在我的同在之中。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听。所以何西阿书里面说什么？亚当被约在我的境内行狡诈，你们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人。众先知仆人被杀死了，被打死了，末了神差派了他的儿子，又怎么样呢？儿子复活了，有他的话语赐给了我们，我们又怎么样呢？神的话语是让我们一个真的是从心底反省出来的一个话语。所以当我们看见说人选择不要听从神的话语，就感觉是说那个蛊蛇魔鬼撒旦一直在寻找人的破口，如果你很坚固的话他早就不在了。如果可以让罪进来的话，是我们自己先堕落了。所以从此神的至圣所跟神的生命之道、神的乐园、神的圣殿关门了，不再开放。这一段经文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从此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通往神的生命之道，他的同在没有了，关上了。从此男人跟女人跟动物一并被赶出神的乐园，神的同在。直到有一天众人开始回转归向，连这个都是神赐下的恩典。有一天众人愿意踏上神的儿子耶稣啊用身体所开辟的一个新路，重回古道，重回神的训诲，重回神的盟约，一切都要被恢复。所以我们要，其实创世纪我们似乎都很明白，但是它里面的道理是一层一层的打开。创世纪 Bereshit 里面几乎写出所有生命的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把启示录 Bereshit 这六章左右真的读透了，读进去了，那个真理是一层一层从各个角度来告诉我们，来训诲我们这整个的国家、整个的世代、整个的文化、整个的婚姻家庭社会，我们人的生命都不会再一样，都不会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其实神赋予亚当或者是夏娃，赋予男人跟女人的到底是做什么事情。亚当是农夫吗？他在那个伊甸的园子里耕地，神让他修理看守，对不对？修理看守之后，神给他命令，你修理看守要按照我的话语，什么东西是你可以碰的，什么东西是你不要去做、不要去吃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看这个词，这个希伯来文的词根的意思呢不陌生哈。修理看守同一个希伯来文什么尔，就是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就是什么尔，怎么个谨守遵行呢？没有看过保镖啊，看过那个守门人，踢足球那个守门的不能让足球进来哈，有小孩子喜欢足球，你就那个门就是你，就不能让这个足球进来哈。如果你是踢球射门的，你必须让球进去，所以一个攻一个防啊。但是你防守不是一味的防守，当一个守门员勇敢的去冲出去进攻式的把球拦住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裁判会给这个守门员出绿牌。我听说过这样的守门员，因为守门员他有一定的距离吧，如果他出去太远的话，有可能被其他的就是进攻的这个门没有人了嘛，对不对？只有那非常非常优秀的守门员，他在一刻做了一个巨大的决定，我要不要等球来了我挡，万一挡不住呢，他提前冲出去把球给他拦住，你就出去把应该有魔鬼有任何的行为把他拦住，跟你讲裁判给你出绿牌。你见过 裁判给守门员出绿牌的吗？我见过，他相当优秀。所以呢，小帽儿是这样子的，看护、保镖、守门人跟守望者。所以你不是在园子里，不是在神的圣殿里面坐着而已，听而已，你知道吗？起初神把人放到他的圣殿至圣所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君尊祭司跟这个圣洁的国民的一个守门人，天国的守门人的一个职责。如果你可以，如果我们允许那个蛇醉在门口的话，这是我们失职。亚当的职责不仅是撒母耳而已，他还要教导妻子来遵守神的话语，持守盟约。所以你看，当亚当开始忘记了神的话语，开始忘记了他的职责，所以神说，你既听从女人的话，那么我就要下一个审判给你，因为你要听我的话。所以当亚当不再听神的话，他的权柄跟职责失去了，他失职了之后，你看，女人就要凌驾在男人之上，而这个女人凌驾在男人之上，是她用罪的方式，得罪神的方式，管辖凌驾在男人之上，因为她不再听男人的管教，因为男人是从神那里听神的训诲，然后把这个训诲教导给妻子。如果男人这里已经背逆了神，背约了神，那么他将无法再去教导女人。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丈夫跟妻子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哈，我们不陌生，彼此的埋怨、推卸责任，这个模式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知道，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显现，我们说神怎么不显现？你要介入？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主啊，你出现吧，好像我们眼睛看不见，就等于他不出现，他在空气中，或者他在远远的地方。执政掌权，但是当神出现的时候是很可畏的，审判就要下来。所以当神审判问责的时候，我这次从来没有过的更加的去看亚当跟夏娃的一个反应，彼此推卸责任，彼此埋怨，而且埋怨跟推卸都指向的是神。亚当没有说啊，是夏娃给我吃的，他前面那一句话非常严重。亚当说什么？当神说，怎么了你们？是不是违背了我的话语？亚当，你做了什么事？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这句话在说，都是你。所有埋怨跟推卸责任的矛头其实指向都是神，因为是神建立的婚姻家庭，是丈夫跟妻子站在神的面前立约。那么女人的模式很有意思，女人说，是神，是蛇引诱我的吗？她讲的是个事实啊，但她的潜台词，我们都做过女人，我们也知道男人的模式，我给你就吃啊，你可以不吃啊，再说了，我是无辜的，蛇引诱我。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能力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作王掌权，去拒绝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夏娃，其实她的夏娃也好，女人的职责跟职分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说，她是，我们都不用重复了，我们直接讲结论哈，我们都很熟，她是帮助男人的，她是女人身上啊，男人身上的肋骨拿出来的。那么这个帮助的意思呢，是说帮助、救助、环绕。耶和华在地上做了一件新事啊，女人围绕男人，女人围绕男人做什么？这个围绕就是一个保护跟援助。然后这个帮助的希伯来原文是合适的帮助，还不是说一般的，非常合适。这个合适的 negate 的意思是说，我看到这个字，我真的是很。哈利路亚，就是这个合适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有这个意思啊，很奇妙，说常出现这个人的，常出现在这个人的眼前和面前，就是老在你眼前绕，但是他却在这个人之下，这就是合适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合适的帮助就是说，女人围绕男人是 帮助他行出神的给他的权柄，让他履行出神给他的职分。所以并没有讲在讲说神啊，谁男人比女人更强，谁更有优势啊，甚至我比你更优秀我才能帮助你，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说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男人跟女人的角色。那么肋骨更奇妙，所以肋骨的意思它竟然是有一个意会，内室错事，就是在他最紧密哈最中心的一个权力中心，女人在那里。所以这非常重要，这什么意思啊？所以女人出自男人最亲密的内室，来自他的议会，出自男人的管理权。哎呦，我这个男人是管理女人的，我了不得喽。他这个管理权是爱，有没有？所以你一旦错位，一旦滥用权柄啊，这个整个社会整个家庭都混乱。所以说作为一个男人的帮助者，真的是需要女人对男人的一个从心里来的尊荣跟尊重，是一个真的爱跟顺服，而不是说哎呀，我懒得帮助你，你还不如我，怎么帮助你？就是我帮助你我可能比你更优秀，就是让自己那个情绪感觉更舒服一点。可是神不是这个样子对我们的命令。当你也可以去体会，当我对神给我的立约的丈夫放在我的面前，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立约的时候，我看到对我的丈夫是有不完美的地方，同样我也要知道我也不是完美的，因为我们两个都从伊甸的园子里堕落了。阿们阿们。但是不只是如此，耶稣啊不是把我们都救赎了吗？我们已经重回到那个神造的完美的起初的路程当中。所以女人对男人的这种尊荣跟尊重是像对神一样，太棒了。女人是男人的身体，你也不要找错身体，可以找错身体所有的错位你只有一个。所以男人如果懂得珍爱自己圣洁的身体，你应该会懂得去珍爱神赐的女人，爱人如己，先懂得如何的爱自己，在神的里面爱自己，你才知道怎么去爱你的男人，对不对？我记得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我明白，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模式里面走太久，然后我们在神的话语里不断被教导更新的时候，是一个过程，一个成长的过程。就像我刚刚结婚跟 KK 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这个是神真的很可畏，对吧？你恋爱的时候觉得看他怎么都好，但是一结婚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恶眼看他的背影，怎么这样？我真的是看他就是你知道那种贬低，那种不屑一顾哈，就那个没有说话，从里面，我跟你讲太可怕了，从里面在想。突然间圣灵告诉我一句话，如果你不懂得尊重你的丈夫，你也不懂得尊重我，不要说你是属灵跟敬畏神的。那一刻我真的是坐在那里，不需要再重复一次，他每次让我觉得做这种见证的时候，他说你再讲一次我录音，就是永远为证。所以呢，我跟大家诚实来讲，这真的是一个成长被训诲的过程，就是说都不需要人家跟你讲，就是圣灵的恩膏存在里面。所以我到如今我还在，就是我们的肉体会有一些想法的吧，不要被人家讲然后跳起来，但是当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很真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血气给压住，而用圣灵来掌管。就像有的时候做事情不是很对的时候，丈夫会说提醒你的时候，血气就要上来，但是不对啊，我的灵人说他说是对的，你就应该说是的，我下次注意，或者是说他为这个家庭或者为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要知道真正的感恩，因为我尊荣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学会，我现在就我经常跟 KK 说我好爱你哦，虽然你有时候总是这样那样，我还是爱你啊，这不是表达爱，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控诉来的。所以但是我跟大家真的很诚实的分享说，神造我们之间这个彼此尊荣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我第一个小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魔鬼破坏到底是什么？婚姻跟家庭吗？不止而此，不止这样那么简单。仇敌非常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因为神的权柄是通过家庭实施出来的，有没有？如果他破坏了一个家庭，他剥夺的是神在地上通过家庭所设立的管理权。当你看到这个男人跟女人开始堕落，失去了神给他们的位分权柄的时候，后遗会连累，会带来累代的咒诅。你们看到说该隐他也不要去好好的跟他的弟兄亚伯相处，当他自己做的恶的时候，被神去一个训诲的时候，他的血气上来，我没有办法去杀神，我要杀掉神喜悦的人，所以他把亚伯自己的亲生弟兄给杀了。所以弟兄们不可能再和睦同居，所以神跟亚伯说了一句话是什么？罪就伏在门口，跟当年你的爸妈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为什么可以，你知道那个蛇已经在伊甸的园子里在找这个男人跟女人的破口，他们两个男人跟女人就是我们人类开始从神的话语中堕落下来的时候，他在寻找这个时机出来扑上去，人类就跟他一拍即合，走了他的这个灭亡的道路。所以该隐杀了亚伯，这个家庭就完全的崩坏，我也不要去看顾我的弟兄。所以神说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我是看守我弟兄的吗？你们注意亚当夏娃跟该隐他们这些上古的神造这些人，好像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没有，不，已经没有了那种应该有的礼貌跟敬畏。这可以两个关系，一个是跟神的关系太好了，就是一直神在我们周围，你已经不觉得他是神，就是以为觉得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老爸老妈。敬畏如果没有了，会导致所有的崩坏。所以仇敌魔鬼掳掠的是神在地上的管理权，这个家庭是要管理全地的。然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妻子跟丈夫，哎呀我帮助你，不是，这是妻子在帮助丈夫执政掌权。所以当耶稣啊回来的时候，他在地上，他要拣选他的渔民跟心腹一起在地上帮助他执政掌权，就是他创造亚当跟夏娃的一个模式，让我们真正的体会。阿们。亚当夏娃要帮助亚当在地上执掌王权的，他们两个也许不知道，但是魔鬼知道，我就是要破坏你们。他击打的是神在地上的管理权跟权柄，罪就在门口，但是你要制服他。如果你不制服他，罪就恋慕你。神给亚当的，神给夏娃的一个审判是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在给该隐的这句话的管辖跟这个恋慕是同一个字，马少跟 Teshka。 女人有可能诱惑男人那些事情是罪，男人应该有这个权柄去管理去知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胜过罪的恋慕。你知道罪是他有一个恋慕跟诱惑的，你知道蛇被咒诅之后他就没有四肢了，对不对？没有四肢了，然后他要吃土，这神对他的审判。土是什么？造我们肉体血气的动物，这个材料。所以你在血气中行事，你等于在喂养魔鬼。魔鬼拼命的想要让我们在血气中，这就是他喂养他更强大。所以蛇没有了肢体，据说有一些人他领受说蛇，他是神创造的这个万物当中相当有魅力，很有说服力的。刚才那个布偶剧里面，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想象，它是一个诱惑，它并不是说像我们以为看的那个恐怖片里的魔鬼都很凶恶，没有啊，他说话非常非常的温柔柔和，非常有挑逗性。我不能吃了，你不能吗？你真的吗？你可以的，你知道，你明白？所以他要去挑逗我们里面对神的话语的不再敬畏，不再遵守，而是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时候，撒旦就成功的进入。所以蛇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你不要喂养，你知道我们不要喂养我们的血气，不要对我们里面那个血气说话。为什么圣经一直跟我们讲说，我也是说，天哪，主啊，好像从来没有被这样的一个训诲过，真的是很棒的一个 妥拉的训诲，不要在血气中行事，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在血气中纠缠，也不需要去教训血气。血气，你的 flesh 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是干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干什么？喂养我们的灵，要不然我们就吃饭好了，让我们就不用听到，直接就吃饭，吃饭去喂养肉体，对不对？肉体虽然一定要去有这种基本的生命维持，但是灵力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先喂养灵人。你的灵要，我们的灵要受教，我们的灵人要掌权，掌管这里的心思意念，然后肉体就跟着去了。你不要完全的失去一个次序啊，肉体带领你往前走，肉体今天决定做什么，我今天就凭感觉去做。 No， 灵今天让你做什么，对不对？神儿子显现，是要破除魔鬼的作为。神儿子在创世纪Bereshit 三章十五节已经显现了，他要来击打撒旦的头啊！上帝，我们的阿爸父为我们准备了这个全备的救恩。有一位童贞女，她要通过她的顺服，将道成肉身的弥赛亚从他的身体里带出来，就是拿撒勒人犹大的后裔米利暗，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的生命中不要再出现魔鬼作为的爪痕，对不对？我们不是在一直在讲他怎么样，我们的生命要彰显神儿子的大能。今天我们说，今天唱我们敬拜那首歌，我非常感动，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全地怎么看见我的神真伟大？通过你啊，通过我啊，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权柄，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言行都堕落了，我们如何彰显的神的伟大呢？我们彰显的是魔鬼的作为吗？不是吗？所以神昨天跟我讲说，神的众子要显现，为什么？因为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要怎样。今天我们回到 Bereshit， 是恢复神起初的次序，把神给我们的人的权柄夺回来。最重要的是先从我们的形象开始，神是按照他的样式，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但是你知道吗，魔鬼再一次想把人篡改成他的样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诡诈的仇敌，永远魔鬼永远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只能看到表面，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神要把他的话语打开，你知道魔鬼他那个动机，他有一个很大的事情要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也要知道他的诡计是什么。保罗说什么？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诡计，我们非常知道，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有真理的圣灵。所以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如果你不知道挪亚的日子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你也很难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就是人子降临从未有过的近距离。所以第六章非常重要，只是几句话，它告诉我们什么？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对啊，神祝福我们人类生养众多，我们都停在这句话就不走了。他让我们生养众多是干什么？哈 ？Yes， 对，生养众多，管理看守。神需要人，他的遍满全地，让我的职分，让我的权柄，让我的荣耀的形象遍满全地。我就是不要让你遍满全地，我就是杀人毁坏拆毁，把人弄成我的样子。神的儿子下来了，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哈，就娶来为妻，然后生了为人。那我们知道这个，简单略过哈，简单略过就是我提一下经文，刚才我们读了。所以是这个神的儿子是谁啊？神的儿子不是我们人间造的这些人，神的儿子是天使，因为神也造了众天使，所以用众子代表天使，也是代表神所造的这样一个权柄的范围。所以有些经文呢，我们就非常的知道，就是说这个天使好到底是什么。天使是什么？灵体，有没有？ 有人在异象中看见天使，天使不是灵体就鬼魂，但是你眼灵里的眼睛打开，你是可以看见天使的。天使是神造的，是受神的差遣，然后为我们这些人得救恩而服役，效力。天使犯罪不会允许天使犯罪，所以呢，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年代天使犯罪，把他们丢在地狱里，就是指这个创世纪的六章挪亚的日子，那些神的天使们堕落了，他们本来是被神差派做守望者 watchers， 但是他们尼诺书记载有200个天使在19个领袖天使的一个挑唆下，他们一起立约，一起要咒诅，打算背叛神，下到人间，把占星术、占卜、法术、邪术，或者是让男人教导男人如何用制造利器去杀人，教导女人如何用他们的美貌跟魅力去诱惑人。所以全地就是这样，再一次是魔鬼下来了，他诱惑我们的，还是我们允许自己里面的私欲跟血气跟魔鬼又开始一拍即合呢？所以这些不守本位的住处的天使就会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当这些天使跟女人发生了性关系，被这个肉体的情欲所胜的，这个堕落的天使就不是天使了，是魔鬼邪灵，他们跟女人生的是人兽杂交的后裔，所以是伪人。伪人在希伯来文是 Nephilim， 他的意思是什么？砍伐的、欺凌的、暴君、巨人。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字根 Naphal， 堕落的意思。所以伪人、巨人是堕落天使的后裔，他们不是人类，已经不是神造的那个纯净的 DNA 所造出的人类，他们不再是人类，你可以说他们是超人类也好，所以他们是个灵体，虽然很实在的生活在我们当中，他是有一个身体，但是他不再是我们人一样的血肉之躯，他已经不是正常人，有邪灵在他里面运行。所以以诺书写的非常非常的震撼，你可以去参考。那个巨人有多高，因为他原文写的是 cubit， 没有人才知道这个尺寸，但中文翻译出3000尺就是900米，你知道900米是多高。昨天我跟阿毛躺在床上，我们就在想几乎是他把这个尺寸写错了，90米9米，你觉得高不高？但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而是说这一些人兽杂交的人在那个地上带来非常大的破坏，而且他们不会彻底消失。所以你会看到说为什么神一直要摩西让大卫让以色列人见到那个巨人伟人就把他们一概灭尽，不论是大人小孩子还是动物，因为都被污秽的，你留下了一个种，这个不是人的种，它就是邪灵的种下来，他们会继续在人间作恶。所以挪亚的日子罪恶遍满全地，这里想的都是恶，所以全地发出哀嚎，主啊拯救我们，恢复你创造的美好。所以这些伟人这些巨人，说他伟人是你别觉得说上古的英勇伟人说他们很有名，他们的名气就是说他们的邪恶作乱到一个定的程度非常有名。所以这些人兽杂交的人在地上带来很大的罪恶，你也可以选择我拒绝，但是没有拒绝，全地都这样被玷污了，只有挪亚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所以神要打算去审判这全地的时候，他看到挪亚在全地蒙恩，只有挪亚跟神同行做完全人。什么叫做完全人？等我下面再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完全是指身心灵全方面的，因为这是希伯来思想。这个完全从神造我们原始的DNA 细胞基因，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到我们的外表，全都是神的原创，跟随他，这叫做完全。但是那些伪人他们不会消失，他们是一个邪灵魔鬼。那么问题来了，挪亚的日子怎样，现在就会怎样。那这些伪人，这些人兽杂交的这些巨人，这些邪灵，他们现在在哪里？你再也看不到那么高的人，他们也在不断的进化，他们才是与时俱进的，所以他们变了形状，带了 戴了面具，化了妆，要再次回到人间，用不同的手段做同样的事情，目的是一样的，是要来毁坏神创造的人类跟万物的美好。这些堕落天使看到人间的女子美貌，这个美貌是什么？ Tov， Shana Tov， Tov，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 Tov 是非常棒的词，神看见他创造的万物都是好的，这个好的跟就是 Tov， Tov 它代表美丽的、完全的、仁爱的、和平的、善良的，所有的美德都集中在 Tov 里面，这就是神创造。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兽杂交，它破坏的是人的 DNA， 人的 Tov， 人的美好。所以我们在看神创造天地万物，为什么选择说神造的这些万物都是各从其类，有种子，这是神的种子，你不能去破坏这个种子。女人是要带出生命的，如果你把女人的身体破坏，你生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所以现在这些人，这些邪灵魔鬼，他们去哪里？昨天有一句话一直在我这里面在想，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按照他的样式造人。你知道这个形象跟样式不是说外表就是神就是这个样子，不只是这样，你可以说大概就是神外表是有些类似，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希伯来观点是身心灵，他造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神态、我们的表达、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内心，所有的都会像神，都会有神给我们的一个品格，那是神的生命下来。但是如果魔鬼用一些狡诈的手段让你去膜拜他们跟他们的产物，他们做一些东西出来，后面是他再去像当年的蛊蛇这样去诱惑人的话，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把人带着的神的形象从里到外，品格 DNA 性情美德要改成他们的样子。你拜谁你就像谁，你敬拜真神，你就会慢慢，不是慢慢，我们已经有神的样式，但是我们堕落了，我们在恢复，对不对？我们是真神的再版，你不需要再造一个东西去代表神，我就是神，我代表神，对不对？你是神的仿真，你去查那个形象跟样式，它就是一个完全的、完全的一个彰显神荣耀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模拟，而不是一个虚拟，虚拟是假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品格、说话形式、神态都是在彰显真神的荣耀，但是如果他用了一些很巧妙的、很高科技的手段来掳获你、来欺骗你，那我们今天是要知道的。那么神一直在说不要制造偶像，那我们今天真的要知道说什么是偶像啊。偶像是虚无的，对，他就是在神看来他根本不算什么，但对我们来说很大，因为你不知道偶像他在做什么。偶像呢，如果你讲他的希伯来原文，他就是说雕刻的形象、凿成的形状，你不准去雕刻什么东西哈，那个形象。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九节，他来到雅典，他在那边等那个等他的同工，他现在雅典等他的同工，他看到这个雅典满城的这个偶像，他简直是真的很着急。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字哈，手艺，非常的奇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字哈，你才知道我为什么，不是我，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神的先知仆人知道高科技背后就是偶像，就是邪灵魔鬼在运作。这个手艺的希伯来文是 tekine， 那么它的意思是 art craft trade 艺术工艺贸易。所以提到 tekine 你就知道它就是 technology 科技跟 technique 技术的希腊文原文，还有艺术 art 都是 tekine 手艺。所以呢这个手艺是用来制造了偶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根源。希腊是几乎是这个现这个古代也好，现代也好也好，这个科技艺术这个什么文艺复兴的一个源头啊，都从他那里出来的。殊不知他才是制造偶像的一个大源头 technology。所以偶像出自人的手艺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在读一些经文，我就非常的惊讶哈。有一句经文就是说，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他们也依靠他，依靠他的必要像他。所以你拜什么，你就会像他的样子。你在谁的话语里面浸泡成长，你就长成那个话语的样子。所以你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你慢慢的是恢复神造你的形象。如果你用的是世界的话语，你用世界上的垃圾在喂养自己的话，你让魔鬼正在篡改神在你里面的形象，从里到外。所以我们来彻底认识高科技的真面目。我在想说，哎，高科技没什么坏的，它帮助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嘛。我们现在很多需要高科技嘛，这样那样子。但是你知道，人类为什么要做高科技，要建造巴别塔，是因为我们彻底离弃神的创造，离弃神的超自然大能。所以当我们不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人手做出来，而且有邪灵魔鬼在后面帮助。你别忘，那些堕落的天使魔鬼，他们带下是天上的东西，但是他是背逆神的，他把人从神那里带走。所以我们好好的想想，回到圣经里面，也说啊，耶稣是怎样去医治人，去恢复人的。他用的是高科技吗？他用的是超自然的医治能力。这个超自然对神来说是自然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堕落了，所以才说超自然。如果我们当年没有从伊甸的园子里堕落下来，我们就是活在神的超自然当中。神所造的万物带有医治，当人不要的时候，用所谓的高科技医学也好，什么这些科技也好，它带给人的是更加的毁坏。你有没有知道，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他在我们身上想要做出一个什么，他必须拿走一个做代价。他要杀死你的癌细胞，他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这是高科技。所以还有一个有名的人哈，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去查了他一下，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他写过很多科幻的小说，他叫亚瑟·克拉克。他说什么呢？有没有看哈？足够先进的科技和法术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对不对？还有现在你提到高科技，你会想到什么？什么时候 AI 呀？好像 AI 什么东西呀？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很长的。就有一次很可爱哈，你知道我们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有一次牧师很可爱，他就说他到底在干什么。我说牧师，这是新兴的词，我去了解一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呢？人工智能就是说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哦，所表现出来的智能，它是通过计算机程序来实现。但是你不要以为它是制造出一个好像是机器人，你说动就动。 No， 它充满了所有的高智能，所有的情绪共鸣感觉统合工作逻辑语言，它所有，它不会比你更差，它比你更好。神造人不够完美，需要做一些机器人在带领。所以 AI 就是人工智能，已经不是在 AI 了，现在出来 ASI Super 斯巴超级人工智能。所以这些人工智能将在未来的两三年有可能全面的取代人类，那么人类将全然的灭绝。什么叫做不是你都死了，而是说我们这种纯正的神所创造的要终将被机器取代，然后人跟机器和交合杂交，就像是当年人兽杂交一样，这叫做超人类。所以呢，有一个谷歌高管哈，他是辞职了，他才敢讲话。他要是讲话了，可能就称为前谷歌高管。他这个 Mo Goddard 他说，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正在创造上帝，你要小心。好呀，我们听一下啊。 然后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现在他真的是全世界他在很有风头哈， Elon Musk， 他说了一句 Musk 他说什么，取代人类的 AI 人工智能正在召唤魔鬼，你等于把魔鬼叫出来。所以高科技的巨头谷歌跟脸书他们是完全支持 AI 算 AI 的，因为他们就是在做这一个高科技。所以你不要以为高科技是机器人，不是，不是你在主导，是他在主导你，他在控制你，他完全进入你的心灵世界跟你聊天谈天。哎呦，有一天我先跟大家有一个提前的说，有一天我觉得这个机器人比人更好，人也不理解我，还会说话伤害我，哎，这个机器人按照我心所愿，他知道我心想什么，他给我足够的安慰，我的丈夫也不够好，机器人更了解我，他给了我丈夫不能给我的啊，我觉得这个机器人比妻子更好，妻子说话很吵啊，这个机器人合我的意啊，我想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马上就会出现人跟机器人发生性关系的事情。你不要以为说我怎么人跟机器怎么发生，因为机器它跟真人是一样的。放在心里面，还有两三年他们就全面侵入了，他们很忙的啊，你要怎样好好把神的话语装进去，只要神的话语进来，不管这个世界发生如何的千变万化光怪陆离，出现很多的新的概念是我们不知道的，没关系，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神国跟话语在你的里面，你可以分辨的，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日本有一个原京都教授，你没有看过新闻哈，我根本看不懂，山中深迷，他有一个诺贝尔生理学获奖的叫 IPS， 你听他介绍你也不懂，叫什么诱导性多能干细胞，你就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哈，用我们所能理解的，我看了他那些很多资料，哦天，你就说人类如果用你的胚胎细胞去做实验，这个是违背伦理的，胚胎细胞就是说女人的受精卵已经开始有怀孕的那个卵细胞，这个孩子已经在这里受胎了，已经受精了，受卵，这个受卵细胞就要开始生育孩子了，初期的时候拿这个胚胎去做实验会杀人的，所以呢伦理上是不被允许的，虽然仍有人偷偷在做，但是呢山中深迷的这个呢他反其道而行，不拿这个，我讲的简单一点，不拿母细胞可以生孩子细胞做，我拿一个跟它没有关的一个其他的子细胞，然后我让子细胞可以诱导出来成为这种可以做实验的母细胞。哎呀，这个好啊，因为不违背伦理了，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了，一定拨钱给我好几百亿做这种。然后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让人体有了细胞再生功能，你不用再去进入到生老病死的循环当中，你不会再老了，你老的时候把这个细胞拿掉，我用这个诱导性让你的细胞产生多功能，然后你这个病跟老的细胞就被拿走了，你不用进入到这个循环当中，这是所有的医学那些搞高科技的人最喜欢的，因为哇，我们可以使人类脱离那个东西。但是你知道罪咒诅跟生老病死是怎么出现的？罪出现的，不要上帝的话语，拒绝神的大能。神说：“你们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住在里面。”你知道那个血气就是没有灵，像动物一样，畜类人。我就不永远住在你们里面。这个住在定，它的希伯来文是说，在你的里面做一个申诉、辩护、保卫，用极大的努力要得着什么？原来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是要做为我们做辩护、做保护，极大的能力要夺得我们整个的灵魂，进入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人如果拒绝神的灵住在里面，选择了属乎血气，选择了魔鬼的灵，我们用我们的双手建造一个通天的巴别塔，我们仍然可以兴旺，这就是人类的悖逆，这是现代化的巴别塔，高科技 Techine 手艺。所以这个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哈，这个很可怕，转基因人类 GMO 有没有听过？2018年贺建奎已经被抓，三年就放出来，他做了什么？有没有听过转基因的生物哈？大豆、玉米转基因，人也转基因， 他用那个基因剪刀技术，基因剪刀技术在2018年前早就有了，只不过他等到了2020年才去把这个技术明明的去夺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所以2018年贺建奎用了基因剪刀技术，基因 copy pay， 你这段基因这个 DNA 出错了，剪掉把好的贴过来。哎，你以为这是什么？它是一个人的一个整体的基因运作，他从一对父母患了艾滋病的父母的身体上取细胞，用基因剪刀把那些他想要说啊，把这个感染的这个遗传的这个艾滋病感染细胞剪掉，然后完全的以改变了他们的遗传基因，因为你有病啊，对吧？我给你制造一个，不要把你那个病拿走啊，我做一个新造的人啊。然后他用这个基因剪刀技术做了世界上第一例的转基因人类，一对双胞胎娜娜跟露露。但是很可怕的是，这是只是他的一个空想跟幻想。你知道你要做这个人体转基因的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说的 iPS， 你要做多少次实验，从小白鼠到人类，你知道你要杀死多少胚胎，你知道胚胎是个细胞，胚胎里没有生命。如果我给你做个基因检测，不过现在是超过35岁生孩子，医生跟你讲你是高龄的，我来给你做个基因检测。哎呀，你未来的这个胎儿，因为你年龄大退化了，它会有各种疾病，你不要再生了。基因优化，如果你生了这孩子有病，现在就拿掉。人正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啊！你知道孩子是怎么被拿掉的？我们11月跟12月份下午安息日会讲揭开偶像真面目，这一块我会花足够的时间跟大家解释，让我们知道撒旦魔鬼是怎样用今天的高科技仍然在向摩洛献上婴孩。所以转基因人类出现了，娜娜跟露露他们不但没有完全的避免这个艾滋病的得病的可能性，他们还产生了其他极大的健康问题。超人类战士已经出现了，现在有一些国家正在设计人跟机器兽合体，不是说动物哈，动物是只是一个牺牲品，高科技的，你可以说白了就是邪灵在人兽，那个兽是指伟人巨人邪灵，制造这样的超人类战士将送入战场。所以你再仔细去读启示录里面末日战场上面的那些景象，那不是一般的景象。所以有没有大卫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他的那些敌军都是不正常的巨人，但是大卫靠着圣灵的帮助消灭了所有的利法因人。所以你要做神的勇士，这些超人类战士你不要怕，神帮助你，你一定胜过，但是你自己不要成为超人类战士的试验品跟牺牲品。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杀了很多人跟动物，人跟牲畜，神都非常的宝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看到的是好像看似非常好的高科技、科学技术、文化，而我们这个世界发达的不错耶，你不知道背后死了多少人。他在拿人类跟动物做试验品跟牺牲品，而人类如果不从这里面苏醒的话，你以为是说这就是高科技。所以魔鬼正使用高科技把人类拉向彻底的毁灭跟堕落。问题就是这样，答案是什么？你在全地的玷污跟罪恶中，你是效法世界吗？随波逐流吗？大家都是这样子。我今天早上去买票，已经没有纸票了，没有回数券了，所以未来意味着你要用机器电子，下一步是什么？没办法，全世界都这样子了。每次我看到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以诺跟挪亚。当全地都败坏，所有人都被玷污的时候，挪亚坚持做完全人，他坚持不让自己被玷污，他拒绝了很多魔鬼的诱惑。你不要以为魔鬼只诱惑女人，他诱惑男人，他诱惑同性。同性恋是怎么来的？那是一种情欲跟淫乱的被挑发。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抉择，你是像挪亚一样迈开脚步与神同行，在所有人都 都已经这样子了，他也这样，他也那，哎，他不是什么也是这样子了，然后我也去吧，他是那些很有名的人呢、啊、很属灵的巨人呢、啊、属灵的巨人，属灵的伟人呢、啊、都是这样子了，我这样一个小的信徒我能做什么？上帝会原谅我的。但我今天在这里明明的跟大家讲，你一定要持守住，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要像挪亚一样，你要像以诺一样，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就被神提走了。以诺被神提走是干什么？他被带到乐园里面去审判堕落的天使。以诺不是什么名人，以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在那个年代与神同行。挪亚为什么现在被人称颂，他成为全人类的爸爸？因为神透过他保存下近前的后裔，让他繁衍出，再重新把人类再繁衍一次。繁衍成功了吗？没有，更加邪恶。只有从神的儿子里面重生的这个世代将是近前的世代。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想用神当年的使徒的一些话语来警戒我们。当年的使徒没有死，有没有？死了吗？他们在天上继续发出声音，连亚伯的血都在地里面发出声音。你说这些圣徒呢？昨天我在读这些约翰使徒跟彼得使徒的话语的时候，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这样的认识。老约翰说什么？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小子们呢，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罪就在你的门前。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啊，威奴什么什么 im。父老啊，我从写信给你们，你们这些做长老的、做教导的、牧师、使者、使徒、先知们，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当全世界都堕落的时候，神的种子要显现，我们不是被他们一样的污秽，我们要起来。也说了，在十字架上受那么大的痛苦，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兴起发光，跟得着这个复活的新生命。你看到这些小孩子们吗？他们要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时代？父母可不可以把他们带入到一个圣洁的一个领域，为神刚强站立，即或死也不爱惜生命，因为你们要得着生命的冠冕。这一场仗已经打开了，从现在进入白热化，因为你们刚强啊，神的道妥拉在你们的心里面，我里面有神的道，我刚强站立，我要彰显神儿子的荣耀，我不要成为魔鬼的样子。你的身体里面还有没有流着耶稣啊的血啊？我们里面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天生是属神属圣灵的。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那些人跟世间男男女女的情情爱爱都是淫乱，只有我们对耶稣啊的爱情是圣洁的。不要让这些淫乱的、肮脏的、污秽的影响到我们的下代。奉耶稣的名砍断这个累代的咒诅。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人，因为凡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天地都要废去。你现在所抓住的，你要去问自己，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你所抓住的还会留下吗？除了神的话语之外，没有可以永远长存的。你的身体都要败坏，你现在所抓住的、所渴望的，是不是可以存到永恒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原来这些老圣徒们，他们真的知道。我尊荣这些神的圣徒，我今天在地上，我还有气息，还有神的如阿在我里面运行，我要跟神同工，我要效仿那些使徒。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些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安静，让神的话语进来，不再流走。当我们走到这个五光十色、光怪陆离、非常塔诺西、很可爱的这个世界中的时候，你不要去爱世界，不要享受在里面。你可以跟世人一样吃喝玩乐，但是你是在神的里面吃喝 玩乐都是荣耀神。如果你今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到底能不能做，我到底能不能做，你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说的，我现在做的，我现在看的，我现在听的，我现在想的，是不是可以荣耀神？那么你就说，我应不应该去做，去看，去做，去想。哈利路亚。使徒彼得这样劝诫我们，在他的后书3:8-14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竭力，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等候安然见主。主啊，你当日吹在亚当里面的那一口气息，今天因着你的儿子，因着你的妥拉，已经吹进到了我的里面。因此，我是一个枯骨复活的新生命。主，我们真的要知道，你曾经赋予我们的是怎样的一个权柄、尊荣跟荣耀。我今天要定义、竭力，不让自己受玷污。我要像挪亚一样，我要与你同行，我要在你面前做一个完全人。这样祷告是奉神的儿子耶稣啊哈马需要哈的圣名祷告的，阿们。阿爸父，你今天听见，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网上的，每一个被你的灵现在感动的人所做出的生命深处的呼求跟祷告，你听见了，你也要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人子必要降临得荣耀，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的真众子必要显现，万物不再叹息哀求，万物要将荣耀赞美颂赞归给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哈利路亚。